谢谢主席。首先，赞赏您的领导、您和您的团队和秘书处一道，在您领导下开展的辛勤工作，在正式会和非正式会，还有一些默默无闻所做的工作，都值得赞赏。我们注意到，与三月会议一样，积极的精神。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积极的意见，希望最后的成果文件将启动谈判。您向我们提交的报告草案是这样去做的好的基础。我们支持哥斯达黎加代表拉加国家所做的发言。本代表团想以国家名义做补充发言。主席、专家和国家，包括本国，在多个场合提到 Laws 的潜力，提出了务实法律和道德方面的挑战，涉及到在暴力和冲突当中保障平民安全。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工作在指导原则标题当中得到体现。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之外，我们还需要重视人类干预在制定原则方面的重要性，包括审慎的原则，对于实用的原则。因此，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法律框架，我们还有看到一些一般性的规则，包括联合宪章和国际人权法等等。因此，我们应扩大范围，考虑到公约的授权。因此，伦理道德是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去理解人道主义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这个重点包括马顿斯条款，不应让使用武力变得更为容易。因为一些情况会使得拥有这些武器变得风险更小。我们还要去思考如何减少军备竞赛，在国际社会的关系当中制造缓和，还有要去考虑对于国家、对于所有国家、所有主体都适用的责任分配原则。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去规范国家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本代表团感到关切。如果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接受最低的标准，这将与我们的使命和授权背道而驰。我们应当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建立明确的指导和愿景，以及规定对于自主性的问题进行严格规范。主席，实践经验表明，我们规范的努力现在就应该开始，也就是现在就必须建设性的与你合作。如果我们现在不实现务实的变化，那么我们去思考那些对于国际社会会造成破坏稳定的武器系统的发展，我们就会落在时代后面，更不用说是对于国际人权法和整个